下面就是这种悔改性福音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马可福音第一章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段经文跟很多经文一样，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需要一番解释，因为实在是有一点费解啊。今天我走在日本街上说来跟从我，你会把你的老爸老妈都丢掉了，把你的妻子儿女都丢掉了，把你的工作丢掉了，就好不容易有一个工作，现在就把这个工作丢掉来跟从我，各位，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怎么会耶稣叫人家来跟从他，人家也不问一下青红皂白，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何许人物就要跟从他，这很难了解。有几个方式来了解哈。第一个，这不是彼得和约翰他们第一次跟从，不是。第一次的跟从耶稣是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说，施洗约翰他在施洗的时候就有门徒哈，看到了约翰看到了耶稣，就是这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呢，约翰的门徒呢就跟随了耶稣。换句话说，约翰的门徒哈跟随了耶稣，是因为有约翰的推荐，这就比较有道理了。好像我现在正在假餐馆上工作，那么餐馆的老板看到他另外一个开餐馆的老板开餐馆的同伴来了，就说哎，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那个最有名的餐馆的老板，甚至照约翰的讲法，就是说你们去跟着他更有出息。于是彼得约翰就是这样，在约翰在他们原来的主人的推荐之下跟随了耶稣。然后跟随了耶稣以后，他们经验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包括把水变成酒。那么很显然，在跟随了耶稣一段日子以后，他们又回去重操旧业了，又去打鱼了。这个未必是表示他们堕落了，离开了主，不一定哈。就是在圣经学者跟我们讲，就是在当时哈，有一点像我们在春秋战国时候孔夫子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哈都要开班收徒弟。我不知道现在在中国或台湾还有没有那种在日本有没有那种武馆呢、开班收徒弟，就你随时可以进来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不是开班收徒弟，那时候好像有一个情形，就是有一些自命有上帝使命、上帝的负担的人，他希望有人来跟随他。为什么要有人来跟随他？因为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我再说，就是上帝的国近了，就是这个世界将要有一个剧烈的改变，原有的旧社会旧制度都要被打破了，解放军就要进城了。这我刚刚讲的，你们要预备好，就是这个意思。天国近了要预备好。那么在以色列那个王国很久，民族意识非常强，所以不断的有一些弥赛亚在那里说，我就不断的有一些假先知在那里说，我就是弥赛亚，就纠众，就有一些人跟随他了。就你们在回想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这样，再回想一下，在清朝亡了以后，民国初年也有这个情形，各地军阀割据啊。那么有些人有完全没有理想，只是跟着老子，我们一起吃饭吧。有饭吃，有些人有很大的理想，我不在谈政治，我特别是在讲共产主义，他们有很大的理想，要人来跟着他。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人，那么这一类的人到底能号召多少人跟随他，那是看你自己的本领了。那我们可以说像李洪志是吧，他可以号召很多人来跟随他。我们可以说像刘邦可以号召很多人来跟随他，我们毛泽东可以号召很多人来跟随他，尤其在抗战的时候到延安去，很多人跑去了。我们也可以说东京国际教会也可以号召很多人来跟随他，就是看我们 戏法每个人都会变，看人变得怎么样。就是这个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费解，就是在当时很乱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说你跟着我你会有出息的。当然这跟着他很多时候就跟错了，很多时候是骗子，很多时候是不好的。那么耶稣只是在这最众多人里面的一个，那我们基督徒相信他是真的。那么只是就是当时一个人要把他原来的工作和家庭丢下去跟随一个人，不是太稀奇的事情。同时这个跟随不一定要长期的，就这个跟随可以是有些教会现在有那种什么门徒训练班啊，或者是短宣队啊，我不是真的是丢掉我的工作了，我是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到塞班或者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那么如果传得好感动，也许我有一天会全时间这样，但是我现在先来试试看。可能彼得约翰这些人跟随耶稣就是这样跟随，所以当他们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回去打鱼了。因此这个事情记载的比较详细的在马太福音还有约翰在路加福音记载比较详细，特别你回去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到13节，把这里讲得更详细一点。那么就是他们的老师重新来对他们做一个呼召，那么在这一次他们听了老师的讲道，看到老师的呼召以后，他们决心这一次是要长期的跟随了。那么所以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因为他以前看到过水变成酒的事情，看到过耶稣行神迹奇事。就是说彼得约翰原来离开过耶稣再回去，这不一定是一件他们曾经有的背道。那么我们甚至说后来马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离开了保罗，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形，但他那个是一种算是比较被盗哈，就退回去了。这里他们离开又回去不算是被盗，可是的确是他们更经历到耶稣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那你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然后在我的这个解释之下你才知道，哦，原来一个人在当时不是太稀奇，把一切都撇下了来跟随耶稣。各位，当时这样，今天岂不也是这样吗？各位，老实说，你到日本你是不是也把很多东西都撇下来，来日本不也是一个冒险吗？你不是也什么都不晓得？对，我们可能晓得日本这日本那，可是有的人是到塞班岛，有的人到耶路撒冷。我现在知道中国人太多了，10几亿，只要稍微网开一面，哇，一去一个地方就几万几十万人，那都是在冒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能把一切都撇弃了来做这件事，有可能在什么什么货柜轮里面被闷死，有可能这些悲剧产生。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结婚，我们到日本，其实都有点像这样子。那因此我们要再讲到，这是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话临到我们，对那蒙拣选的人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震撼力，我们就跟随了。哎，我真觉得跟随是糊里糊涂的。很多人问我关于蒙召的事情，做传道的事情，我都讲说你问我不具代表性，因为我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蒙召是糊里糊涂的，是事实上我在神院做完蒙召见证，同学都说怎么院长收了一个没有蒙召的人，那我觉得非常委屈，跟我其他同学讲。另外一个同学就说，你没有蒙召，我看你还没得救嘞。就是我是真的没有什么很，我不就是我来跟随耶稣哈，不是那么清楚的。对了，我都感觉很清楚，但是各位，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不是叫你们糊涂，我在这里强调是让你们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也看到很多人非常清楚，到后来又退后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根据一个某种特别的经验。我的婚姻也是一样，就是也是当时都说爱呀什么什么，然后到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还不是要离婚，就是都会碰到困难。那我在这里讲，就是这好像是一个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我也甚至觉得他们并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或者不是很明白，但是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上帝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每一个人不要套别人的模子，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信同样这一位主。保罗在他非常清楚要做事情的时候，他后来回忆说，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保 保罗原来在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回忆他以前真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结果他发现他大发热心结果是把上帝的仆人逼迫了。那么后来他就在大马色路上有个非常清楚的意象，一直到后来过了几十年，他对亚基帕王说，我没有违反那个天上来意象。那我们都会走来走去，不一定很清楚，甚至细节上不清楚。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保罗传福音曾经被神的灵禁止在这个地方传，被基督灵禁止在这个地方传，保罗也不知道，他很敬虔，但是神没有让他知道，神要他离开亚洲往欧洲去，这个都是我们不晓得的。那我们感谢主，当神对彼得和安德烈在讲说我要叫你得人如鱼的时候，我也很怀疑彼得知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说啊，得人如鱼就是啊，让大家都信主嘛。可是当时彼得能够了解多少深层这个意思，我也不晓得。但是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的话感动他，他愿意来跟随这个人。这个跟随，真的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跟随哈，最早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在民数记第14章24节，那里讲到加勒，昨天晚上我们也提到，就是当所有的以色列人哈都悖逆，都不想信靠上帝，都不想跟随上帝，或者都不想跟随上帝所差遣的仆人，就是摩西的时候，加勒出来说我们还要继续跟下去。于是耶和华为加勒做见证，民数记14章24节那里讲到说，上帝说加勒有另外一个心志，专心跟随耶和华。诗篇63篇第8节，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那在圣经里也常常讲到说，以色列人非常不喜欢跟随耶和华，他们常常走了几步路就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有关的经文，以赛亚书59章13节，耶利米书3章19节。那么但是我们也很稀奇，这些人就跟随了耶稣，虽然他们还不懂什么叫得人如鱼，但是显然是耶稣要给他们的一个祝福，要让他们得到非常丰富的东西。在这里我也希望我们能学习哈，我们信靠主真的需要用脑筋，我们信靠主真的第一优先当然是读神的话，当然是祷告，当然是亲近主。但是我觉得你在你的专业上，你在你平常头脑运用上真是需要用头脑。我敢说今天耶稣跟青少年讲话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哎，你这头发在哪染的，就是换句话说，耶稣跟这些青少年不会先说我们来读圣经吧，禁食祷告嘛，门都没有，他们根本不理你。他会讲一些当事人清楚的事，你看看他的谈道，你看看他跟那个知识分子尼哥底母谈道，他会说到重生的事，你看他跟下面一章，他跟一个淫荡的妇人，一个非常需要水，一个性非常饥渴的女人，他会跟他讲到水，我能让你满足。他跟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6章，他跟一大群群众跟随他人，他说我能叫你们吃饱。那么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跟人谈到的时候，也会从他们的哲学家和诗人谈起。我不说我们每次都要引经据典，但是我们真的需要道成肉身，把上帝的话熟悉，然后知道怎么跟人家谈。那么今天他跟渔夫讲，他就没有讲喝水的事，他跟渔夫讲话，他就讲打鱼的事。我会叫你得到很多鱼，像你网到一网，得到很多人，像你网到一网鱼一样。那他会用人当时的话来表达一个绝不改变的真理，叫你得人如鱼。我们今天很莫名其妙，当时打鱼的人就知道，哦，我以后得的不仅是鱼，我会得到非常多的人。那至于得到人干什么，彼得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不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他讲一篇道，一下3000人，一下5000人悔改，他还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件事，就是呼召他的人感动了他，他们就跟随了。各位，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到今天我必须说，我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是这么丰富。我每次的领受，每天的领受，我每次来日本哈，我都觉得哎呀，真是，我又更多觉得上帝爱我。不是说来日本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在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感觉，只是来日本是一次 就是每次隔了一段时间，我又看到上帝在你们身上作为，在不同的人身上，在相同人身上作为，我也希望上帝在我身上有作为。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知道上帝的爱，那个但是那个坚定的行动，求主加添。他们就舍了网，立刻舍了网。那么有人慢一点哈，就是这个有人在捕网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他们呢就跟把西比泰和故宫留在船上跟随耶稣去了。各位，模式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思想了很久，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跟随信靠耶稣的心。我也不把蒙召跟得救分开，因为得救就是被上帝的爱呼召而跟随他。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蒙召的人，不一定都是一个全世界传道人。我们做家庭主妇，我们做各行各业都可以是蒙召的，就是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做一切是靠着上帝在做，做一切是为着上帝在做，这就是一个蒙召的人，跟随了耶稣。